提到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在这边提到说神的国近了，接着他就提到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这表示说神的国要进入这个神的国，它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才能够谈到要进一步做得胜者。换句话说，我们讲到的这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是一个最基本的救恩。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你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你还没有这个重生的生命，根本就谈不到要做得胜者。虽然是这么基本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今天在神的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根本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进入神的国，到底自己有没有神的生命，以至于造成今天很多时候教会的软弱。因为教会里面充满了许多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一个问题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耶稣这里提到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他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悔改，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们必须需要先得救，我们必须需要先有神的生命。那么怎么样子才能够拥有神的生命呢？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悔改。一般我们谈到悔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误解，我们觉得说这个人他后悔了，这就是悔改。但是一个人后悔不一定真正的悔改，就好像圣经上里面讲到犹大，犹大他虽然出卖了主耶稣以后他后悔，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后悔，他悔恨，但是他并没有悔改，他出去吊死了。那你这样子可能你就越听就越迷糊了，那到底什么叫悔改呢？我们还是要从圣经里面来看悔改的真正意思。我们要一起来看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6节。25节这里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在这个地方讲到救恩的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25节，也就是消极的一面，是讲到说神要来洁净我们，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这就是指的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那么在26节呢，讲到积极的一面，就是指的说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这就是心灵的改变，心灵的改革，这是积极的一方面。往往我们在听到福音传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都讲到消极的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常常跟别人讲说信耶稣你的罪得赦免，好像罪得赦免就是信耶稣，其实这并不完全。因为罪得赦免是消极的一方面，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这是悔改里面的一部分。但是悔改真正的意思不单单是罪被赦免了，更积极的是我们要整个的心灵被转变。其实我们来看悔改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会更清楚。悔改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里面，也就是它原来原文的里面的讲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它，它讲到就是指的说心灵的改变，心灵的改变。 在圣经上面这一个字在新约一共出现了24次，除了有4次是翻译当作是理智上的悟性以外呢，其余的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到我们灵命的功能的。举例来说，耶稣在路加福音24:45，当他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们显现，于是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心窍这两个字就是指的悔改，就是指的心灵的改变，心灵的转变。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人他如果真正的信耶稣，他必须经历过这个悔改，也就是说他一定心灵会改变，不是只是外在的表面上的。因此从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来看的话，我们就发现说，今天很多的宗教都想靠着修行行善要来改变一个人，但是我们发现一切的宗教一切的教育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人的心。中国历史上面一个很出名的学者王阳明先生，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山上的这些的贼啊，这些的匪寇要把它除掉还比较简单，但是要把我们心中的这个贼除掉就很难了。那么这个心中的贼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的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罪性。我们中国的俗语也有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想这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深深的体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夫妻结婚的时候，常常争吵的来源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期望要改变对方。我想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当中你是结婚的，你就有这样经验。当我们存着想要改变对方的心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夫妻之间不会有真正的相爱，夫妻之间不会有真正的这种的和谐，反而有很多的争吵。因为你所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只有主耶稣能够做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改变对方的。而世界上面许许多多的宗教也好，教育也好，各样的方式也好，我们都有一个理想，希望去改变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让一个人的外面行为有一点点的修饰，有一点点的一些的转变，但是人心灵里面的改变，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悔改，却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你这样说，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改变呢？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的经历这种悔改呢？因此耶稣就讲说，不单单要悔改，进一步的要怎么样呢？要信福音。讲到信福音，很多人大概也都觉得，哎呀，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当然知道。但是我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想请问你，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福音？就像说，有一次当我跟一个信佛的朋友跟他谈起来，我劝他要信耶稣，哎，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哦，我是信佛的，我不信耶稣。但是当我到他的家里面去看，看见他家里面所拜的一些的这个所谓的神像的时候，我发现他所拜的神像里面有道教的，也有佛教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就问他说，我说你说你信佛的，可是你知道你在拜的是什么吗？他说我也不晓得，我是跟着我的父母亲一起拜的，我父母亲这样拜我就这样拜。你看看今天很多人信教，信一个宗教信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其实他不知道他拜的不单单是佛教的这个神像在里面，他拜的还有道教的。 所以换句话说，他根本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但是他却跟别人说他信佛的。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跟别人讲说我们是信福音，我们传福音，如果你今天已经是信了耶稣的，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连福音是什么都不晓得的话，那么怎么样子传福音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就用了很长一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说什么叫做福音。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福音的时候，就很清楚地讲到，他说从耶稣基督的出生一直到定死、埋葬、复活、显现，甚至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整个的过程就是福音。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出生一直到他的死亡到他的再来，这整个耶稣的一生就是我们所传讲的福音的内容。换句话说，我们讲的简单一点，信福音就是信耶稣，我们传福音就是传耶稣，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子我们清楚了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信福音之后呢，我们接着要来解释一下，那么什么叫做信耶稣呢？很多人认为去教堂做做礼拜，聚一聚，聚了两天三天，聚了这个一年两年，哦，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也有人认为说，我只要到礼拜堂去请牧师给我受个洗，我就成为基督徒了，我就是信耶稣的人了，是这样子吗？中国的教会过去就是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没有把这样子的真理讲清楚，以至于教会充满了许多根本不清楚信仰的人，教会就软弱没有力量。我认识有一个老弟兄，其实我称他老弟兄啊，在他到信主到礼拜堂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他都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到这位耶稣。可是就是在他八十多岁，有一天突然就接到消息说他已经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当我跑去看他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他根本都还没有受洗，那更不要谈说要信耶稣了。所以我就为了要带他受洗，我就把信耶稣这件事情就再重新跟他讲解一遍。感谢主，他当时候虽然很已经有点意识上面不是很清楚了，可是在我跟他传讲的时候呢，他的意识是特别的清楚，所以我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信耶稣才能够得救，信耶稣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因此呢，他在那一天就跟着我做了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可是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在这个之前，他每一次在礼拜堂里面拨饼领圣餐的时候，他照样跟着大家一起吃。虽然台上的司会常常就提醒说，如果没有受洗的，你不要领这个饼和杯，他还是照领。你可以看见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确实有不少像这一位老弟兄的情形一样，虽然到教堂已经十多年了，但是竟然对于福音不清楚，竟然对信耶稣的事情不清楚，竟然连信耶稣接受耶稣都还没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很清楚什么叫做 信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种人，他们有权柄来做上帝的儿女，这样子的人呢，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信他名的人就是指的信耶稣的名的人。到这里我想我们都没问题，我们都知道信耶稣才能够做神的儿女，才能够有神的生命。但是问题就在这个信这个字，因为我们受到很多传统宗教的信仰的影响，常常我们认为哦，到庙里面去拜一拜啊，去烧个香，这个叫做信。连带的我们也认为到教堂做个礼拜，我们到教堂里面受个洗，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这个信这个字，他进一步的用一个字来形容它，就是接待。凡接待他的，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的人。所以呢，接待这个字就来形容一个人他信耶稣。什么叫做信耶稣呢？就是接待耶稣。那么我们接待耶稣要把他接待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把他接待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如同说我们要接待一个人到我们的家里面来做客，那么我们当然家里面如果有脏乱的地方，我们就要把它打扫干净，有垃圾有垃圾要把它清理清理，把它倒出去。同样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子来接受耶稣呢？我们怎么样子来接待这位耶稣呢？第一步骤，我们需要认罪。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那边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经节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认罪？认罪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除去我们罪孽的。那个除去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背负。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把我们的罪背负走，把它带走。在利未记里面用一个形容词形容说，利未记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节讲到说，那个羊羔祭司把那个手按在他的头上，让这个罪孽象征性的好像被这个羊承担在他的身上，这个羊就好像是那个代罪羔羊一样。所以这个羊要把它放到旷野去，到无人之地，意思就是说他要把我们的罪背负到无人之地，这个叫做赦免。我们今天认罪，向主耶稣认罪，就是要借着主耶稣，他把我们的罪背负到没有人的地方去。那么当我们认罪之后呢，进一步的我们就要邀请他进入我们的心中，这个叫做接待耶稣。我还记得我的大姐夫十多年，甚至可以说超过二十年，他一直有心想要来认识这位耶稣，他也读圣经。后来我的姐姐信了耶稣，一直鼓励他，但是呢他迟迟的就是不肯。可是他对这个圣经的兴趣也是越来越浓厚。就在去年，当我回到家中，我跟他谈起来，我看见他已经都预备好了，就差这么临门一脚。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夫，今天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了，你是不是愿意今天就来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中？他那一天很诚恳地说愿意。就在那一天，我就带领他做了这个接受耶稣的祷告。当他做了这样子接受耶稣的祷告，认了他的罪，把耶稣接待到他心中之后，你知道吗？很奇妙的事情的发生，他 他感觉到他整个人不一样了。接着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再去问他，他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你还没有认识这位耶稣，你需要把耶稣接待到你的心里面来做你的救主。如果你已经信靠了耶稣，你需要清清楚楚知道，一个得胜者必须要先有这样子神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把悔改信耶稣这件事情要清清楚楚的认识。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如果还没有认识主的，请你跟着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今天向你承认我的罪，请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你进入我的心中做我的主。谢谢主耶稣，现在你就在我的心中做我的主。我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听众朋友好，接下来我把刚才的信息简单的提要给大家。今天我们的信息讲到得胜者的入门。我们都讲到，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公司行号都需要有这个征聘人才的这一个过程。征聘人才需要有条件，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做得胜者，也必须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悔改，信福音。悔改有两面，一个是罪得赦免，一个是心灵改革。那么信福音呢，一方面我们要了解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所以信福音就是信耶稣。那么信是什么呢？信就是接待耶稣，所以我们把耶稣接待到我们的心中，这就是信耶稣。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并且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呢，这就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条件了。